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里很明显有两个以色列，很明显有两个神的仆人。那么这个神的仆人是谁呢？当然就是四十二章，看呐、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喜悦的。这个以色列当然就指着弥赛亚，指着我们的救主来说的。但是最叫我们跌破眼镜的是，他的名字也叫以色列，就是名字，明白吗？如果他是以色列，那很明显说，等到以色列民失败的时候，结果以色列就站在以色列的地位上。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当你读到新约，我们才是真的以色列。因为他们叫以色列，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改名叫以色列。如果我们的元首叫以色列，那么我们这些人当然真以色列人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在旧约圣经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很明显的有以色列两个以色列。一个以色列是指着属地的子民来说，还有一个以色列指着属天的子民来说。那最重要，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乃指着弥赛亚来说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慢慢读它，慢慢我们就懂，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个以色列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如果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，什么意思？那就证明说他们曾经分散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既然对远方的说话，所以可见呢，他们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在公元前500多年，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。公元后70年，以色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羊牧人被击打，羊就分散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色列人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。所以到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是使雅各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。下面第六节，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。我们要2000年雅各众支派没有复兴，因为失落到全世界各地。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讲的归回就证明说他们已经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就把他们归回，善为小事。所以1948年，弟兄姊妹，不管这些犹太人认不认识我们的主，都到他那里去聚集。根据这句话很清楚的，1948年以色列到以色列那去聚集，1948年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这是1948年的故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小事。所以可见从这里的弥赛亚，他有两个使命，一个小使命，那就是1948年他召聚了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。那么还有一件事，一个大的使命是什么？我还要使你做外邦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现在我明白，他原来是人类的救主，明白，是全世界的救主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他好像戴两顶帽子一样，一面来讲他是以色列，所以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他做了我们的救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他做了我们的救主，什么意思？那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荒凉了，以色列人失败了。就好像当时人类失败一样，当亚当族类失败的时候，神是让以色列站在他们的地位上。那么现在因为以色列失败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到现在以色列人都不肯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神暂时就把以色列放在一边，神就让教会取代了他们的位置。所以你记得读到但以理书70个期、69个期到七的中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空白，因为到今天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。而我们这些人，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所以你看我们本来不是他名的，变成他的名，明白吗？所以本来我们根本与神的约无关的，结果现在呢，你看见说神把我们和基督很自然的 就取代了这个以色列的地位，那么教会也自然的取代了以色列。所以读到这里大家才会明白，如果仔细的读以西结书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荣耀，神的荣耀啊是退到天上去。所以后来根据以西结书说神的荣耀要回来，神的荣耀再回来的时候，你量这个圣殿的尺寸呢比从前大了太多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荣耀不是回到原来的圣殿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到底神的荣耀回来没有？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说我比殿还要大。所以就这尺寸来讲，弟兄姊妹，自从我们的主道成肉身，请记得他因为巨大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他就像神的殿一样，所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已经在我们主的身上回来了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神的殿，他是比殿更大的。所以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当以色列拒绝反抗神，拒绝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那么请记得在这个时候，不错，等到将来最后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是有一个比现在的圣殿更大的殿，但是在2000年前神的荣耀就已经回来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人叫以色列，按理来讲以色列是神的见证，但是真正是神的见证呢，乃是基督和他的教会。所以当你读到49章以后，你就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弯。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在前面一大段是古列把那些人带回来的，那现在等到以色列第二次漂流到全世界，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结果是约瑟把他们带回来的。他们不认识他，但是约瑟认识他们，约瑟要等候他们悔改，这就是32轮血月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很清楚说，在1948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好像古列一样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个第一段是讲到他们拜偶像的故事，第二段是讲到他们弃绝主的故事。他们定他世界，定他世界，所以他们就被掳了。他们当初拜偶像，所以被掳到巴比伦。所以第二次他们被掳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弃绝神所给他们的礼物，神是他们的牧人，结果他们把他说，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所以牧人被击打，羊就被分散了。所以当你读到49章第二大段的时候，一面你就想到主要回来以前，回来以前你看见1948年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又把他们召集回来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古列将军，就是古列所预表的。可是不要忘记，这只是小事。在这一段里面，大事是什么？大事就是主耶稣终于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你看见古列不过是影子，但主耶稣才真正的实体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要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特别讲的什么呢？讲到说他必引导你们，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。我们当然要来着救恩的泉源那里取水。所以因着我们的主有两顶帽子，明白，有两顶帽子，所以呢很自然这里的应验呢是两样，两双重的应验。因为1948年他们到他那里去居住，所以说看呐、啊，这些人从北方来，这些人从北方来到他们的居住，这些人从西方来到他们的居住，这些人从东方的，从秦国来到他们去聚集。他们先是讲到，而且是讲远方，所以是远北，然后远西，然后是远东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以色列人曾经先是被掳到远北，然后掳到远西，最后是被掳到远东。32轮的血月，第一次162年他们被分散的时候，他们走在路上，漂流在路上的时候，看见4轮的血月，因为现在他们分散了。 但是到了795年，一直到865年当中，他们终于到了原北，到了北方的极客。结果他们在那一带，就在苏联的南部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避难所。所以有一个国家是匈奴的国家，是个外邦的国家，接受了犹太教做国教，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个犹太的国家，是65年。所以在那65年里面，有一共有12个血月，所以这就完成了第1000年的16个血月。然后1493年的时候，你看见又是连着2年，又是4轮的血月。那个时候刚好以色列人漂流到西班牙，已经到了西方的极处，因为我们的大西洋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最西边，所以以色列人觉得他们不可能再漂，已经看见天涯海角了。但是没有想到1942年有一个命令下来说，你们要么信天主教，要么就是你们离开这里。所以他们就开始漂流，刚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才知道说现在大西洋还不是地极，是乃是要还有个新的世界。所以他们继续漂流到纽约，继续漂流到巴西，这是因着他们被漂流到远西去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就是1493年的那个4轮的深渊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现在去年跟今年西班牙政府承认说他们做错了，所以他们认为这是 historic mistake， 所以他们就欢迎这些犹太人能够回去，他们可以申请他们的国公民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今天报上告诉我们说起码有4302位，现在他们应该是有资格可以证明说他们是犹太人，他们可以回去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他们在西班牙有300年之久，把西班牙变成了一个黄金时代。那是可以说有西班牙人走在马路上很光荣，犹太人走在马路上更光荣，因为他们是被掳到远西去。然后最后从1949一直到去年，又是65年，我们亲眼看见第二个犹太国家独立了。不过这是真的，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就是以色列复国了。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65年。那么在这65年，很清楚的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，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是从秦国来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最后是从远东回来的。我们还记得1948年他们独立的时候，以色列政府派了官员到上海，就发了5000张的签证，所以这些人是从秦国来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，神的话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言。可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是戴两顶帽子，就说他像古列一样，因为古列是把以色列人带回家的嘛。那么很明显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的。好了，这是一面，但另一方面他做了人类的救主，所以什么人都可以来他救恩的泉源那里欢然取水，对不对？所以看呐、这些人从远方来，这些人从北方来，从原北来。所以玻璃围墙一倒塌，你看见吗，福音就自然就进去了。所以这些人从远西来，这些人从中国来。到现在有个统计，就是在中国的那些来到救恩泉源的人数，大概超过了全国绝对无神派的人数还要人多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诸天呐、应当欢呼，大地啊应当快乐，众山呐、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